本书所用小说底本有三：一、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北大图书馆藏本于1988年影印的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有无名评论者的批点，东吴弄珠客序，此序无日期。二、文学古籍刊行社1988年重新影印的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即1932年在山西发现者，当时曾以古意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。1957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，有《欣欣子序》《念公拔》《东吴弄珠客序》，落款时标有字样万历丁巳，也即1617年。三、张竹坡评点本题为《高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》，卷首有署名谢怡的序，1695年。本书采取的三部现代版本分别是：一、1990年由齐燕、王汝梅校点，香港三联书店、山东齐鲁书社联合出版的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会校本。这个本子校点精细，并附校记，没有删节，对于绣像本《金瓶梅》的研究十分重要。二、1986年由戴洪森校、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新校点本金瓶梅词话》。三、1998年由秦修荣整理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金瓶梅会评会校本》。只可惜后两个版本都是所谓结本，会评本甚至将小说中做爱段落的绣像本评点、张竹坡评点也一并删落，虽然可能是迫于现实的压力，但这样的做法未免破坏了小说的艺术完整性。那些做爱描写是作者刻画人物、传达意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之笔，而且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大为不便。在提到《水浒传》时，我参考的底本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水浒全传》。这个本子是郑振铎、王立器、吴晓玲三位学者在《水浒传》各个不同版本，如最早的《武定侯残本》、1589年《天都外臣序》刻本、120回《袁无涯》刻本等的基础上校刊整理的，附有较为详细精审的校刊记。本书的形式是依照原书回目逐回进行评论，每回评论中首先出现的章回标题是绣像本回目，其次出现的是词话本回目。这里一个有趣的问题是，无论绣像本还是词话本，其全书目录与其正文回目往往有奇异之处。比如绣像本第三回在目录中作定哀光前婆受贿，在正文回目中作定哀光王婆受贿。词话本第十回在目录中作妻妾玩赏芙蓉亭，在正文回目中作妻妾宴赏芙蓉亭。词话本目录与正文回目的差距有时相当大，比如词话本第63回之亲朋祭奠开筵宴，在正文回目中变成了亲朋宿伴玉箫记，有时些微的差异可以导致叙事重心的转移。比如第78回词话本目录作吴月娘玩灯请兰氏，正文回目作请皇室。无论皇室还是兰氏，都是西门庆心中的下一个勾引目标，区别在于兰氏接受了西门庆妻子吴月娘的邀请，而皇室却未赴宴。请兰氏固然浓墨重彩写出西门庆初见兰氏的神魂飘荡，请皇室则突出了西门庆的失望，为即将发生的风流云散埋下了伏笔。有时词话本正文回目与其目录敌伍，却与绣像本重合。比如第61回李瓶儿带病宴重阳，词话本目录、绣像本目录及正文回目都相同，而词话本正文回目却作李瓶儿苦痛宴重阳。与绣像本不同， 词话本现存版本除上述的山西本之外只有两部，其一还是残本，皆存于日本。不知他们的目录和正文回目是否与山西本又有所不同，因手头无书，无从进一步比较了。本书的回目姑且一律遵从词话本、绣像本的正文。本书的插图除了一两幅是金瓶梅绣像本的插图之外，都选自历代名画以及近现代的照片。因我以为金瓶梅里面的男男女女是存在于任何时代的，不必一定穿着明朝或者宋朝的衣服。若依照外子的意思，索性都用现代的黑白照片，但是时间与精力所限，也只能如此了。虽然这个愿望也许将来可以实现。如果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以现代装束、现代背景、现代语言重现于世界银幕，我们怎么不可以有一部现代的《金瓶梅》呢？我们的生活中原不缺少西门庆、蔡太师、英伯爵、李瓶儿、庞春梅、潘金莲，他们鲜衣亮衫地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出没于香港与纽约的豪华酒店，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他们。本书的写作初稿始于2001年1月16日，终于4月25日，前后共历百日，足成百回之数，又在同年夏冬之间做了大量修改、润色与补充。古人称词为诗之余，曲为词之余。既然我的专业研究范畴是魏晋南北朝文学，这番对《金瓶梅》的议论可以算是业之余，无他，只是对这部横空出世的奇书爱之不足，溢于言表。就像父母喜欢谈论自己的孩子，热恋中的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爱人，如斯而已。正是夜寒薄醉摇柔汉，语不惊人也便休。